活在恩典和信心的平衡中。安德烈·沃麦克。第十九章，以德饶恕。神在我们还是罪人时为我们而死，他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五章八节。然而魔鬼通过宗教使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接纳和恩惠与我们的行为和表现紧密联系在一起。你相信神存在，也知道他有大能，你只是怀疑他是否愿意施恩于你，因为你为自己的罪感到自责。如果想更多了解这个主题，请阅读我的以下书籍：战争已经结束、救赎、灵魂体。这几本书对这些真理的讲解比我在这里讲得更深入彻底。大多数人认为神饶恕你重生前所犯的一切罪，当你接受耶稣时，你过去的罪得到了赦免，但你在那之后犯的罪必须处理和悔改，并用耶稣的宝血洁净。这种观点主要有两个版本。极端的版本认为，如果你生活中有未忏悔的罪，而你不幸在车祸中丧生，临死前没来得及认罪悔改，那么你死后会去地狱。即使你可能已经重生了二十年，如果你死时还有罪没有忏悔，你就得下地狱。即使你和神同行多年，你也会失去救恩。大多数基督徒相信的则是相对比较温和的一种解释。他们说，如果你生命中有任何罪，神不会回应你的祷告，与你相交或使用你。这两个版本都是错误的。偏离标准。根据希伯来书九章、十章和十二章，神原谅了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甚至连你还没犯的罪都已经被饶恕了。你的救恩，神对你的爱，他愿意使用你和回应你的祈祷，并不取决于你是否对每项罪都忏悔过了。要是那样的话，你重生的那一刻应该希望立即死去，因为那样能确保你一定能去天堂。如果这种想法是真的，你永远都无法在主的喜乐中行走。为什么？因为罪不仅是你做错事。圣经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雅各书四章十七节。罪也是没有做你本应该做的事。每个信徒都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爱他们的配偶。你可能在爱你的配偶方面做得比以往更好，但你没有做得很完美。每个信徒都应该像教会尊重基督一样尊重他们的配偶。你可能比其他人都更尊重你的配偶，但没人做得到按教会应该尊重基督的方式去尊重配偶。我们都没有像我们想要的或知道应该的那样去研读神的话。没有一个人按应有的方式爱他人，没有人做到了尽善尽美。你犯的许多罪，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你不断地在失败。根据圣经，罪是偏离标准，我们都偏离了标准。如果你认为在神采取行动之前你必须忏悔所有的罪，那干脆直接放弃好了，因为你永远都不可能做到。你可能会问，根据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不应该这样认我们的罪吗？我强烈建议你参阅我的另一本书，为战争已经结束。我用了整整一章来回答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能简单做一个总结，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甚至你还没有犯的罪，都已经被宽恕了。你重生的那一刻，你的新人，即你重生的灵，在公义和真正的圣洁中被造出来，你已经永远成圣和变得永远完美。在那同一时刻，你被圣灵封印了。当你犯罪时，罪不能穿透包着你灵的那个封印，他不会进去影响你的灵，因为神是个灵，他看你是他的灵，看你重生的灵。这意味着神看你如同耶稣一样公义、圣洁、无有瑕疵。你重生的灵就是这样的，而且他被封印了。 当你犯罪时，罪不会影响你在神面前公义的立场。你必须通过你在基督里的人，你重生的灵与神相交。驱逐撒旦。然而，当你犯罪时，你的身体和魂会被玷污。撒旦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如果你屈服于罪，你就是在顺从罪的缔造者魔鬼。屈服于罪给撒旦破口入侵你的身体，给你带来贫穷和疾病，也给他机会入侵你的魂，带来沮丧、抑郁等情绪。所以，是的，罪仍然有后果，但并不影响你重生的灵和你与神的关系，只是你的魂和身体受损害和玷污。如果你打开方便之门，让撒旦入侵你的生活，他将竭尽全力摧毁你。所以作为一个信徒，当我们知道自己犯罪的时候该怎么做呢？首先，如果你按照神赐给你的知识和启示行事为人，那么基督的血会把你自己都不知道的罪清洗干净。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但是当你知道自己犯了罪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要认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认自己的罪的认，这个字的意思是向神承认你的罪。所以是你在承认说，神，你是对的，我错了，我从这罪回心转意。通过认罪和悔改，你冲着魔鬼关上了门，同时你也是在从你重生的灵里把已经存在的公义和圣洁汲取到你的肉体中，这将把撒旦从你的生活中驱逐出去。虽然之前你因为屈服于罪给了魔鬼权力进入你的生活，但当你承认悔改并决心远离罪时，你就把你灵里的这种大能释放出来，使他能够洗净你一切的不义。永不波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并不是说你必须承认每一项罪才能与神建立关系，那是不可能的，你甚至不是每次犯罪都能意识到。如果我所讲的冒犯了你的宗教传统，说不定你现在就正在对我犯罪，你可能正对我有些恶毒的想法，但无论你喜欢不喜欢，我都是你在主里的兄弟。谁知道，或许到天堂我们还会是邻居呢。如果你在心里恨恶我，圣经说你犯了谋杀罪。你不能这样生活，即使你没有被我冒犯，总有一天你会被别的什么人冒犯。认为要在神面前保持公义，就得承认一切罪，无异于把救恩的重担扛在了自己肩上。一不留神，你就要努力自己拯救自己了。不，只有一位救主，那绝对不是你。耶稣死是为了赎你所有的罪，过去、现在甚至将来的罪，你已经被饶恕了。你需要明白，你没有做任何事让神爱你，你也无法做任何事让他不爱你，他就是爱。然而你可以做很多事使你无法完全了解真理。罪会让你在灵里变得迟钝，会使你的心对神刚硬、冷淡、麻木、顽固不化、冷漠无情。罪不聪明，罪很愚蠢，它是一种情绪化的反应。当你犯罪时，你就像戴上了眼罩，你无法看见或感知到，你会变得愚钝、呆滞，失去感知和理解的能力。是的，罪有后果，但神是个灵，他在灵里看你。即使你犯了罪，让撒旦进入你的生活，神对你的爱永远不会波动，他一直用同样的爱爱着你。他不是因为你可爱才爱你，他爱你，因为他就是爱。清醒、公义和圣洁。也许你认为我在鼓励你犯罪，不，恰恰相反，我痛恨罪。你不能说，安德烈，你传讲恩典是因为他给了你许可，让你活在罪中。 我无意中会出来的生命比大多数人刻意努力的还要圣洁。我对于圣洁的标准比绝大多数人更严格得多。真正理解神的恩典并不会促使你犯罪，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提多书二章十一至十二节。神的恩典教导你要过清醒公义和圣洁的生活。神的恩典并没有使我生活在罪中。如果你认为我怂恿人们活在罪中，那你完全错了。我是在鼓励人们去明白神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如果你能得到这个启示，你无意中对神的服侍会胜过你以往任何时候刻意的服侍。